结果帮了半天呢，众生还是众生，他成了佛了。这个是最明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理路清楚了固然好，理路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你看看是实际上面我期望的佛果，要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该如何走法。尽管是说现在我们说刚才已经提过，说现在目前条件不具足，念佛念佛绝对好，那时候不要说哦哟，我也取得了就算了啊，这个心本身呢一开头就已经错了。要怎么办呢？我学阿弥陀佛，所以要去，始终要这样去想。但如果嘴巴上面这么说，那是狂，不可以。那脚踏实地去做，我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如果万一不行了，我至少一句佛号把它念好，非去不可。就这样，到的时候你一去的话，自然而然你全部精神去急速向上。同样的，这个因理当中啊，我们要很明确的了解。那么下面继续说，实操云：如此是指心之分歧的佛境界业有分歧。就像上面我们了解说，用心你怎么用呢？这个有差别啊，有差别，分不同的成分啊，每一个这种达到什么状态。因此如果说你了解了以后，自然而然呢，你发这样的心，求这样的戒，这个佛的境界戒本身呢，也有上中下的不同。我们先看一下文字的解释，这一段在下面的消下文细说一下。自此色云：良医无作，假作而生，既非实心，无有表示。必曰能令显简又烈。前面上品数其远大，所纳之体定之真上，古云有分歧也。说实际上呢，这个无作本身呢，是都借重于这个作才能发生的。无作只是做完了以后，留在我们意识田当中的一个影响力量，一个影响力量。那么这个影响力量呢，不仅仅是个种子，种子的话你任何事情都有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而且做完了以后啊，它马上有力的这个现行，这样的才是这个无作的力量，是现行，它现在就是技术的推展下去的话，所以将来必然感果的这个道理在这地方啊，所以不是做完了以后那就算，这个要做完了以后，要在什么情况之下无作耐生，否则不生。所以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神种心那么有无教也，大家还记得吧，萨婆多上面的这个无教就是无作。反过来呢，如果说你这个心呢、很轻微的话，那下面怎么说，有教没有无教，那教你的人有的，当时你也做过的，但是呢无作这个戒体，对不起，这个没有。所以同样你做过了以后，有影子留在心里面，有个种子留在心里面，可是这个种子并不是生现行。无作这个不仅仅是个种子，而且生现行，因为生现行，所以技术的一直在那现行当中。现在这个现行什么现行啊？那跟戒发相应，当然一定感圆满果报。这个戒发相应是绝对正确的善尽之法，而且这个善尽之法一刹那一刹那不间断的都跟法界相应，积了这样的功德，当然这个是无量无边，这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在这地方啊，说这个无作是假作而生，那么这个作的是什么？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既非实现所无有表示啊，这个作一定要是色是所对的境，心是你能领的、能圆的、能想的这个，而这个心实际上呢，跟境是分不开的。由于我们的心对了境，所以内心当中有这样的认识。这个心当然包括各式各样的，那普通是啊，引发我们无量劫来引发我们的，无非是痴相、痴当中贪嗔等等。现在由于自己的认识、善知识的开导，那都是什么正知见， 善法欲勤精进，这样那是两者当中根本差别。所以这个都是啊，心境交涉，然后呢就产生这个结果。所以说一定要用这个来说明。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看你必有能领呢，就是啊，是指我们的心，指我们的心，指我们的心。那个时候再看出来啊，你这个戒，换句话说，当时你的心情是上中下，乃至于上中下当中重轻等等，那么就现出这个戒的，现出戒的胜或者劣。那么因此下面这个文字我们容易了解，前面上品属气远大，那么所以属纳的这个体啊一定增上，这个属于分歧就在这个地方来说。实际上呢，在这地方啊，前面说了几种啊，上中下三品，这地方我把上中下三品再简单扼要的再说一说，再说一说。这个前面说这个下品呢，那是这是求自利心，那么中品是啊小菩萨，上品呢是大菩萨，已经说过了。现在那个上中下，我换另外一个角度，什么呢？瑜伽师地论上面说这个，还有呢广论上面说这个下中上。那么这个下中上是什么呢？下呀，求人天果报者，求人天果报者，五乘当中的人天果，但是我们不叫它下，叫它共下。中呢，就是修解脱者，声闻缘觉，声闻这个声缘乘者，我们也不单单说它中，说它共中。上品呢，就是发无上大菩提者，这样这个差别不同在这个地方，差别不同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真正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本来佛说这个戒，它的志趣本身呢，都是在最上，可是实际上呢，从最上也要次第一步一步的深入，一步一步的深入。那么这个深入过程当中啊，就是才分出这个内涵来，分出这个真正的内涵来。就人天果报，这个我们所了解认识的，这是业果余，这认识到这一点为止。所以这个里边呢，有分出这个差别来，并不是说我想就算，就是跟你我们的认识跟我们的知见相关。啊，我们了解了是啊，样样东西一切都是因果关系啊，那你有什么因果什么因，那么感恩什么果，这样。所以这一点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是非常现实，非常现实。实际上呢，佛整个是教法也一定从这个上面说，所以正规的教法当中，也就是先说真上圣，后说决定圣。真上圣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呢生生正上，那现在再来说，我们一直在改善，一直在改善。跟真上有个特点呢，这改善不是改到那里掉下来是不可以，这个叫三世愿，你一直在改善改善啊，这个是真上圣。那么对极大部分人来说，实际上你就是来说的话，我们从一个最起码的凡夫到成佛，有很多人中间也修了多少时，我们不谈。正规的从这一点，任何人来说，刚开始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这个真上圣，你给他深远的，他的确不了解，就这样。再说就是了解了，他自己感觉得到，哈，现在这个时候生活这么忙碌，不管你说的多大道理，我这个嘴巴要过去了再说，这是个现实问题。所以他真正告诉我们的，的确谈这个问题，然后呢，真上圣。你真正的真上圣，然后一步一步上去了以后，下面的问题来了，真上圣真到后来怎么办呢？你不能永远的向上了，到的时候上面这个结果是怎么办？它有个极限了，你怎么样想办法把那个极限维持到，说到了最高的境界就好了，就到此为止，就不再下去了。那这个叫什么呢？真正的是决定生，是指这个而言。所以如果不了解的情况来说，正常生好像这求人天的， 是这样。实际上呢，这个真上乘的究竟意趣在哪里？真上乘的究竟意趣还是圆成佛果。佛跟二乘圣者的不同，二乘圣者证的，所以我们通常说我空真如。先不谈这个名词的内涵如何，就是证的空性了，安住在空性当中，不究竟。佛究竟的圆满三身，哪三身呢？法身、报身、化身，或者我们说两身，这样法身跟报身，化身是对嫉妒众生来说的。那么这个报身跟报头是什么？岂不是正上身？岂不是正上身？所以真正究竟圆满的，的确也就是这样。你一直正上正上，哎，到是最究竟圆满的时候，这就对，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不过对刚开始的时候，那戒应你是我们这样来的，所以说过程当中一定是先让我们了解这个因果的必然关系，然后呢，了解了以后必然关系为什么有因果呢？乃至于为什么你才在这个人天当中没办法真正的解决呢？最后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是自然而然的，你一步一步走上去会认识到说这个决定生的观点何在。那么决定生的里边呢，又开出两点来，一个是自求自利的二乘，一个呢究竟圆满的佛果。同样的，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说为了使得你这个决定生究竟圆满起见，最后还在那里。我现在那个角度是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实际上呢，这个确实一个非常正规的正常状态的一个方法。那么在这里呀，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这样的情况以后，这个还有一个另外一点，这样一来呢，下中上这是步步走上去必然的次第，一这对走上去的次第是必然如此，还有呢引导众生最正确的方法也是这样。除了这个理由以外，还有的确对我们整个的来说是没错，从100%的实作的生死的轮回当中的凡夫，到究竟圆满的佛果，可这个时间是个无限的时间。但我们一般普通的修学都是短短的，短则乃至于刚出娘胎就走，这个不谈30年、50年、100岁等等，这个我们从短短的一生当中去看，你没办法看见这个整个的。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一生当中，他个人的根性都不一样，所求的确有差别。你告诉他佛果，他一想，哎呦，这个无量阿僧祇劫佛到底什么样，谁晓得，哎，这个不行，你不管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能接受。那你告诉他，哎，眼前的这个药，哎，这个药好，那么对这一类人来说，这个人天正的法派上用场了。还有比较深远一点的，他就中间那个要自己解决那条路也派上用场了。不管怎么样，这个佛法能够运用到所有各类的人当中。所以你说现在这个究竟圆满，你圆在哪里？就理论这么圆满，而且含摄的内涵毫无遗漏，这是我们应该分清楚的。所以他前面一再说，虽然呢处处地方说要发上品，而且这说是上品，这个地方也说明了佛的本意的的确确引到你这个，可是他并不说，哎，就叫你成佛，说一个上品的原因，表示告诉你那还有中下呀，就是你走上去要这样的，而且见得含摄，兼具摄应一切众生的这个内涵在，这个就是上中下三品的这个次第。那么对我们现在了解了以后的，我们就不会再像以前这样不认识的时候，以前我自己就犯这个毛病，学了小乘，学了大乘的时候，我们是大乘就毁谤小乘，回过来发现一种基础上去讲的话嘛，说了小乘嘛，大乘好像，哎，我们不去管它，这个都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所以在这里呢，简单明了的用这样的上中下这个次第啊，来简单的说一说。我们继续下去，释超云问：此教宗是何称而发大乘之业？答：此四分钟亦当大圣，光是也判若大圣律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来了啊！平常因为啊， 在我们中国比较幸运，大小生之间没有什么争论。在印度，哇，这个彼此间那个争论是非常严重。虽然我们吧不一定能够看见印度的情况，可是如果说我们遇见泰国的话，你立刻遇见泰国人的话，这个问题马上就很明显的发生出来。所以这个祖师关于这一点呢，他也是有多重的因缘，实际上呢对这个教的分线交代的清清楚楚，也是一个主要的理由。而我们了解了，也可以针对着眼前的状态，我们了解该如何修学。先看那支持的解释，前面上品约教怪众，故须问色，这第一个说，就正式的内涵来说，这个戒，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次说，不要说五戒、八戒、沙弥戒，乃至于具戒，具戒就是究竟圆满的戒法，这个都是啊当分的小乘教，像四分律、中乘师已经说是、啊、过分小乘教，虽然小乘你已经过了分了，现在你居然说这样，那不是啊与教怪中教，就是说的教法，那根本跟那个教法不相应，是所以啊这有了月份，对于这个宗旨来说呢根本违背，所以他这地方呢问一下，经过这个问答以后，那么这个内涵呢我们有正确的认识。那么答就是解答这个问题，出二句标示，那么言一当者即现教宗本非是大，有意相当，疏云分通，意也同词。这个回答出二句，就是前面此教宗是合称而发大乘之哎，这样，所以他问这个，那么言意当者，那是回答，回答当中，当此四分宗亦当大乘，这个两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四分律，它并不是说教，而是义。哎，这个教本身毫无疑问的啊，这是小乘教，可是那就它的内涵的意义来说，这个这是当大乘，是吧？所以说这个教跟宗在这个地方它本来不是大的，但是就意义来说它是相当而已，是吧？所以疏云分通，那么其他地方啊，这个就是南山律啊整个的这个戒书、戒摩书上面呢说得很清楚，是这个分通大圣，意义就在这里。我刚才用不通的下、中、上三品来说明，主要的就是说明那这个分通的真正的意趣，真正分通的意趣。那么从这个观点去看呢，前面就容易了解。光是下攀古律啊，他前面说光是一判若大圣律现啊，那就是慧光律师啊，古代的，这是律教的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四分律的宗主，就是这个百齐的慧光律师。然所判虽然是慧光律师那时候就判他是大乘，但是所判呢太乘通慢，文虽隐居，意波前取，说四分是大，降和为小，即因凡往体型前同，菩萨声闻二见无变，定知不尔，是以注释所列语义充庸，亦当分通身服教义。这段话简单的说一下，说古来啊，虽然那个慧光律师他直截了当的就说，这个四分律就是啊大圣，这样的判，这样的分判呢、好像啊是啊太乘通犯，通慢，慢就是漫无标准，那个通的话就是大略的、大概的、大要的，不是很细致的。所以这地方说，虽然呢这文是应所光师所判，但是意义它的内涵呢并不完全取慧光律师，如果取慧光律师，就我们的南山祖师啊不必再来做这么多啊，所以南山的三大部就不会出现。出现的原因就是把古人呢、 还不究竟圆满不周到的地方一一加以修正，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内涵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也特别愿意提醒大家的，经过南山祖师这么修正了以后，除了理论上面我们看起来有更周到更圆满，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什么，就是立相感通记，那个四天王天那么多人，最后那个韦将军也来，以韦将军一下很多天人来亲自证成，说这个律法到了这里来以后，你是第一个这么圆满。虽然还有小小的一点点不太相应的，那都是界相上面的问题，这个话大有意义哦。换句话说，我们的南山道宣的主对这个法体的说明，那的的确确啊，那是也可以说到了最究竟圆满的状态。这点呢，我们应该深深的庆幸，而尤其是啊，学的每一位这个将来啊，大家同学们呢、啊，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他下面又说，义不前取，为什么义不前取呢？就是说，假定像慧光律师这么说，把那个四分看成大的，那么什么是小的呢？再说，假定四分是大的，那么请问将来梵王经到底怎么说呢？梵王经是大的，你已经有了大的，梵王经还有大的，你岂不是重复了呢？而且如果它是大的，岂不是应该啊，体形，体就是法体，形是形式的方法，有界相，岂不是应该全部同呢？实际上我们翻开梵王经看看，跟四分律啊差的很大一截，所以是不同了。同时在受戒的时候也是一样，四分律尽管通大，可是受起来就是声闻戒，梵王经是菩萨戒。那么假定是同的话，这两个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咯。所以说从这个上面看呢，确定说这个意思同大乘的，但是这个里边呢有它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下面呢，注释就是我们的南山注释属列语义从容。现在南山注释的来说的啊，那这个里边呢就内涵了，包含了非常圆满啊，每一个地方都介绍的周周到到，这样，所以不是很佛满匆忙，而是匆匆永永的有圆满的内容，所以义当分通。就它的教相来说是小乘。就它的意义来说，是分通生福教子，这个才深深的啊，能够起相契相符，这个说教的宗旨。下面又有个问答，这个不断的问答就是、把这个内涵呢一步一步的深细的辨明白。问上品现在为全实大，为分通也大，福称本宗分通一耳。那么同样的上前面的上品心呢，还是全部就是大还是分通的？他回答是浮尘本中分通意，这个也是同样的分通哦。假定不是分通的话，那同样犯前面这个毛病，是菩萨戒就可以不要受了，就这样。正因为他是分通大乘，所以你受完了这个，到那个时候啊，可以受大乘戒。问分通之意出自何人？他要问了，答：如来立教必持纪元，不知深知还福佛意，必列成众，是以前后立据发证所案，多生此意，岂不明乎？这么这个文也笑一下说一下，说这个分通谁讲的呢？他回答说，要晓得这个我们的如来啊，说如来所以说一代实教说这个如来一的，那就是啊，由于不同的根基，那么再说不同的法，就这样。不过这个说的话要有条件的人，所以大菩萨们，然后呢才能够认得他。就现在呢，我们的部署是这样，叫做外显声闻相，内密菩萨行的，那就是檀无的部，檀无的就是个部署。翻成功我们中文叫法正，他后面不是叫法密。因为这位了不起的大师，他深深的了解说这个佛的真正的意义 在这里，所以他自己啊，从当时所说的戒法当中，特别把这个意义啊引申因广，因此啊别称一宗，别称一宗，这就是我们的坛屋德部。那么以前传统的呢，都是印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是啥？所谓啊，这个萨婆多部十法宗。同样的，十法宗印的论是啊，这个萨婆多论。那么现在呢，印的是成实论，所以说必列成宗，就把那个原来的意思啊，把它更深更广，使得它慢慢慢慢的引到达分通大乘。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前后的历序，这个作为在家居士就不一定了解了。那么出家的同学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半月半月诵戒的时候，那戒经前面有个序，戒经前面那个檀无德部啊，第一句话即受礼诸佛啊，所以我们第一开始嘛叫礼佛。如果是小乘的话，小乘只有一个佛，小乘只有三千的千字家，只有一个佛。他第一句话礼是礼诸佛，既然诸佛的话，表示不是一个佛。为什么要这样说？假定你是小乘的话，他一个诸佛这个话就说不通，但是他并不明智。为什么不明智？因为条件还不具足，所以啊分通之意。所以对于作为出家同修，你可以很多地方看得见。所以前面后面的律序啊，这个律序谁安的呢？法正，那就是檀无德那位大德，翻成功我们中文叫檀无德部，他在这个戒序的时候就用这个序，已经说明了啊，度生此意啊，他各方面就说明这个分通大乘，这不是很明白吗？那么这一段文字啊，也简单的说明了一下，说明了一下。说完了前面这个分通以后，大小乘的以后，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看一看前面24页一经发心上头，他就说：次令发戒，因语言当发上品心的上品戒。这样，那至于前面很多啊这一段的解释当中，他尤其是解释萨婆多部，在这个上面呢，特别说明这个。但其他的不讲了，它为什么原因呢？这主要的就是啊，就算萨婆多部那是十法中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上品心，还是上品心。换句话，这个处处地方说明佛的本意真诚的目标在此。所以说下中目标也无非是引到你走上去必然的次第。有的时候我们说全说，就是说呢，你要想引到上去还必经过这个次第，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它政策的内涵。同样的，这个句话对我们来说，我们呢也不是说有这个大就算，也要看看我们实际的能力，实际的条件。尽管我们发的心本身说哦，我来自于念佛，我要修阿弥陀佛而去，可是行持过程当中的的确确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行实相符。在下面看文啊，26页倒数第三行，智万云：此与菩萨戒体为同为异，大体同原意。言原意者，大则三归四弘，亲师问责，三番即母，诸于法色，欲尽小众两途迥别。言体同者，以缘为旁助，心是正因，缘殊因亲，体从因法，前即心法上品，故知经体即大圣。